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田园，我是朱尔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陆家，我们这个老问题又来了，我们是讲到哪儿了？我们这个做的有一搭没一搭的。
这样方便圣灵做工是不是？
记得罗马书最难的就是你要前面讲了，后面要记得。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件事情，但是现在看看连我们两个自己都讲到哪儿都不记得了。
中间隔了好久了。
是啊，这个现在节目自从2017年以后，众姐妹上来做节目，那就热闹了。
嗯，对啊，
弟兄就开始，
姐妹们欢然奔跑啊，
欢然说话，弟兄们就站到一边了。你看我们的鸽子多久没上来，鸽子都飞走了。但是这个你忘记做到哪儿了，有个好处，你可以再想一遍，再想一遍，再想一遍，对不对？
嗯，
看那连着下来连不下来。我们应该是到了第九章的后半，第九章讲什么吧，陆家？
第九章啊，
嗯，
先是有一段感慨，
感慨
是保罗对于犹太人或者他的骨肉啊，
嗯，
照理说呢，有儿子的名分啊，有律法，有礼仪啊，应许啊，都是属他们的，
嗯
呀，但是后面也是个得救的，却是余数啊，
嗯
啊，怎么说呢？他们内心还是有一个很深的这个。伤痛，
对，这个他这个感慨是为了感慨吗？还是他这个感慨其实不是他的主体？你像中国以前的人，他就是要愁起来。
感慨不是主题，
感慨不是主题，那是什么？那第九章讲的是什么？既然你说感慨不是主题，
如果根据他所提出的问题来说呢？
嗯，
14节的这样，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不公平吗？19节这样我。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着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像是好像在跟神争辩了，或者说他们对
跟神争辩，怎么说呢？
嗯，他们觉得上帝有些不公平啊。
这个他们是谁？到底这个他们是谁？这个保罗又是谁？
保罗又是谁？
对呀、啊，
保罗在代表。代神在说话了，
保罗代神
没有不公平，他有这样的一个主权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恩待谁就恩待谁。
你这个啊，这蒙哥好久没挑你这个毛病了，就是人家问一个问题，不管这个是蒙哥问的，是陆家嫂问的，是你儿子问的，你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答案比问题还清楚。你不能一答出来大家就听糊涂了，因为本来我都问你第九章是什么，你现在跑出来个他们，他们觉得神不公平，又是保罗替神说话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你还是要给我一个比较简短的答案。
简短的答案，
嗯，这个答案要能够解释前面你所说的他的感慨，也能够解释他后面所引出的这一大堆问题，怎么会有人要提说这个神是不是不公平啊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第九章他从哪里开始讲？他那个真正的入手的主题点是什么？
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？
但是这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？
讲的事情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在乎招人的。
等一下啊！你看啊，我们一直念到第八章，讲到第八章的时候讲了什么东西？讲完了什么？
讲完了。
嗯，
第八章讲完了，没有什么能让神的爱与我们隔绝。
嗯，
他要召许多的儿子进他的荣耀里去。
嗯，
我们的盼望等候。
嗯，他为什么会讲到这里？
为什么会讲到这里？
你这个很麻烦，因为你的答案要是 不够精简不够准确的话呢，你会引出更多的问题来。
嗯，那是啊。嗯，把第八章和第九章连在一块儿嘛。
或者说到底他为什么要开始讲这个问题，他讲到第八章他讲完了什么，还没有讲什么，这个以前我们也讨论过了。
嗯，第九章好像感觉跟第八章中间好像他另起了一个话题啊。
就我知道嘛，所以我才会问你这个问题啊。像你做传道人要小心，像你刚才讲的这个话是只能在心里面估量的。
我好像基本上都讲心里面。
你们这些小伙子跟蒙哥做节目做了几年下来，就是脸皮变厚，其他都没什么长进。
嗯，也实实在在嘛，是水平也就这一点了。
哎，这不能再这么讲了。我们罗马书都读到第八章了，陆家，那个水平应该很高了，对不对？
没有，没有这么高了。
不能讲妄自菲薄的话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什么圣经都能读，对，什么节目也敢做。
每次读的都不一样。
这就是神话语丰富的地方嘛。好了，讲到第八章，它基本上这个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为什么要有福音啊？以及这个福音呢是怎么回事啊？基本上全讲完了，但是对于什么东西还没讲完呢？为什么会讲到第九章呢？还剩下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第九章第六节啊。这第六节这开头这一句话呢，其实它背后它是一个简缩的话。
其实我们外邦人不太会想这个角度。
你这问题就在这里，你现在已经是神家里的人，你在神家做仆人了。
嗯，
你之所以要读圣经，是他想你都要想，他记得的你都要知道。
我知道，明白这个意思。就是之前蒙哥不是说，如果你盖住第九章，就是你读到第八章，是不是觉得很完全？我那个时候想，是蛮好的呀。
是蛮好的。
然后你再读下去是有点突兀，好像跟自己有点距离感嘛，不是觉得很有这种感同身受，没有那么保罗那种忧伤和伤痛，忧愁伤。然后他一提出来，然后你试着进入那个角色，如果换成我是个犹太人，然后再读是有点那个味道。
嗯，这就好像蒙哥是河南人，对不对？河南人对温州人的感觉一样，温州人还没得救，那管我们什么事，对不对？
有点好像不是那么切身了，就是、
对呀、啊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来了，因为保罗知道的我们都要记得，保罗明白的我们也要明白，对不对？这个思路一合上去呢，固然我们要追想我们自己从前是外邦人，但是对于神的计划以及我们所需要再往下明白的事情呢，那就需要把这个这圣经拿出来，此后就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了。那在这件事情上呢，第六章那个隐藏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其实就和一开头保罗提福音下的定义一样的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什么？
一切相信。
什么叫做一切相信的？
一切相信的就是，神曾经拣选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。
你这个话就有问题了。神曾经拣选，因为这个你说的曾经拣选就是过去的事情，对不对？神从前没有拣选外邦人了。
神拣选的犹太人。
神拣选的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。神为什么不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因为既然是神从这福音是神从前在圣经上所应许的，又是论到我主耶稣基督他儿子，对不对？按照肉体说呢，又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那既然这样，那就理所当然了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这个时候你再看，你就明白他为什么要讲第九章了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这个话是什么？什么话？神从前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落了空吗？亚伯拉罕的全家怎么现在有这么多的犹太人还没信呢？是不是？既然这个福音是这么完全，那其实它早就隐藏在福音开头了，对吧？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它不是要救一切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而是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并且这个一切相信有个秩序，先是什么？
先是犹太人。
然后是外邦人，对不对？后是希腊人， 这个先是犹太人就已经够意思了，但是犹太人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见他不信，反而看见外邦人相信？为什么在救的时候又加上了这个要救一切这个相信的讲究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？所以他在会第六节他提出来说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你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比后面两个问题要清楚。你刚才讲过这个是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难道神有不公平吗？那些是从这个问题再发展出去，再讲下去以后碰到比较次要的问题。这主要的问题呢，第六节应该是说神的话落空了没有，这是不是神的话落了空？
什么话落了空？
这个就是就是刚才所说的了。什么话落了空？这个话就是神当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和大卫所立的约，凡是你家里的人，是不是那属亚伯拉罕的属大卫的他的后裔他的子孙，怎么有这么多的以色列人犹太人非但不信反而出来跟我们作对呢？那这个就是引出他的感慨来。他这个感慨不真的是因为看见温州人没信主，对吧？他这个感慨也不单是看见以色列人没信主而感慨，和我们的感慨有点不太一样。他这个感慨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前面所讲的，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本来都是他们的，那现在他们怎么不信？他会就问这个好问题。他这个好问题不是说这些人不乖，这些温州人都去做生意，是吧？你们这家人到处打天下，那忙的公司要上市啊，这个规模要扩张啊，所以你们心里面都是钱，所以你们就不信主。他不是这样看的，他问得非常清楚，先把这个问题问到神那里去，先把这个账算到上帝那里去。
这个好像感觉是有点算上帝的账。
这是信心啊，这我们以前也讲过，你看那个拿俄米就是这样的人啊，哈拿也是这样的人，他不生儿子他算账算到耶和华头上，对不对？这拿俄米自己的丈夫要离开伯利恒跑到外邦人摩押之地来，在这边讨生活，结果真的是可以说上帝管教他，是不是？你们没什么好讲的嘛，他还带了财出来，带了钱出来，这个都是旧约的律法里面，这至少我们可以说绝对不鼓励你这样做的啦，甚至可以说是你禁止这样做。结果怎么样？死了丈夫，死了两个儿子，他这个账算在谁头上？他还照样算在神的头上。
耶和华使我受苦。
对呀，耶和华使我，耶和华使我，这个就是认识神的人。你要敢问这些问题，因为保罗给我们设的榜样，他就是他敢问这个问题，神的话是不是落了空，这是他第一个问题，也是最根基的问题。好吧好吧，从这个问题他开始谈神的话不是落了空啊。那他第一个所提出来的重要的论点，他就说了，经上以前早就让我们看见，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或者他讲的其实应该更远一点，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就生了两个儿子，以撒又生了两个儿子，这不都是被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？这个在圣经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先例在里边了，
应许的。
对对，亚伯拉罕生了两个，以撒生了两个，这样子你就已经不能够说什么呢？你刚才提出来的问题，你能不能说神不公平？不能啊，因为我们开始讲了，神的话有没有落了空？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得救？不是。甚至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算是以色列人？不是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可不可以说神不公平？不能啊。那既然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怪神？
也不能，
也不能。为什么不能怪神？
你是受造的。
对，
怎么强北呢？
这两个不可以，这两个重点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在讲理的时候，他有什么不一样？
首先是他有他这样的主权，第二是告诉你是谁，他是谁，
或者你再把它讲得更清楚呢？第一个，你可以说是一个道理上的辩证啊，因为本来神在做的时候，他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又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拣选了一个，再从以撒的后裔里面拣选了一个，本来神就是这么做的，这是他做事的道理。 但是第二个问题呢，你能不能说神不公平呢？哎，那个不是你该问的问题，你的位分不对，你是受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第二件事情是不讲道理的，第一件事情是讲道理。那你说那个道理为什么不能讲到第二件？那个道理会讲，可是不该你讲。这个保罗这个理是很厉害的，所以我在相信这个保罗大概也是这个当过兵的人。
神的主权嘛，
对，
神有一切事情的主权，你不得不要顺服下来。
嗯，我们在服兵役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在台湾都要服兵役，就当兵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大学生，大学生这种少爷兵啊，去受训的时候就很快就要学到一个功课，因为我们就喜欢讲道理，什么对什么不对，什么公平什么不公平。我跟你这个小班长讲不通了，我就去找连长，连长讲不通，我要找营长，那你很快就会学到一个功课了，这个叫做越级呈报。越级呈报是最加三等，你再有理你被打成没理。
就是你打小报告了，
不是打小报告，你是打大报告。
越级的打，对啊，越级的打这个，对，大报告。
在军队里面绝对有这个规矩，你小兵有什么事情找班长，你不能说我绕过班长去找连长，去找总司令，不行的。这个就是他在这里所说的，不错，从道理上来讲，神有他拣选的主权，可是从人情上来讲，你能不能说神不公平？就算他不公平，不轮你讲。你是谁，对不对？你要讲这个话的话呢，你就已经站错位置了。
那段时间是后面这个位分上就很像当年约伯，他的变变变啊，变这个理啊，但是神告诉说，我造这个什么鳄鱼啊，我造这些河马啊，你在哪里呢？
鳄鱼河马实际上呢，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恐龙。
对对，我知道。
除了像约伯呢，那还像我们现在喜欢问的问题，你看现在福音朋友问的问题就是这样。他喜欢看神公平不公平，那这样神就不公平，那神为什么不爱我们中国人？连你中国人都不爱你中国人，你看看。
有一个答案啊，其实大家心里面还是有点明白的了，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神，他心里很明白，我要完全的服从他，我没有任何强嘴的可能性。但是他现在出来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说我不觉得他有，他就否定掉前面这个嘛。如果他真有，我需要服从，我需要什么，反正都是他对我，我都有问题，所以他就要否定说，那他没有啊，我不觉得他真的有啊。最近有一朋友就想跟我反馈啊，我不真的不相信他呀，我没看见他，我感受到他，所以他就可以不觉得。
这个就是这个犹太人跟其他的民族的人不一样的地方。因为犹太人有什么应许、诸约、礼仪啊，是吧？通通都是他们的，真的荣耀。在他们的历史来讲，这根本就是与他们的历史不可能分开的一件事情。耶和华的作为，耶和华拣选亚伯拉罕，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所谓上帝的啊，我们就说观念好了，和我们是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是有知识的，啊，他们是有历史的，是有渊源的。我们就不太一样，我们就是开口说胡话。对于到底这个神在世界上做了什么事情，通通都不晓得，就先问先讲再说。但是如果就着这些福音朋友的问题去兜圈子啊，你可以写十本书呢，也只能稍微把人家心里面石头扔掉几个啊。重要的事情是，我们要把保罗这个整个的眼界、他的看法、他怎么看这个问题，他那个分量要装在心里，装在心里之后呢，我们在遇见福音朋友的时候就不会被他们绕着兜圈子。有的问题像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，有的问题是不打的，有的问题是把它摆在旁边就算了，你就算就像这个，对不对？他有你这个受造的人要跟造物主抢嘴，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打的。但是我虽然不用像保罗这么凶啊，但是我心里面要知道，你跟我兜圈子，我要一直把你往那个对的方向去带。那假设我们第九章讲完了，如果这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说神的拣选啊，老早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做；另外一个就是说神公平不公平的问题，他随己意做事的事情，这个东西我们不应该去质疑他。那他三十节就说了，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你觉得他底下要引出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？
他把人心里面那个，
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
他把这个结果说出来了。
是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
那些外邦人得了义，他们并没有追求以前这个义的，好像就白白得了义，但是是因信称义。
所以你这个答案其实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他把那个要救一切怎么样的人呢？
因信称义。
相信的人， 我们开始的时候讲这个福音的定义不是说了吗？他为什么不是要救一切亚伯拉罕的后裔？显然不是，以色列人都灭国了，他们受了这么多的管教，他们没有得到神要给他们的义。那从开头神就有一个打算在里面，神有一个计划里面，有一个因信而得的义，为一切的人存留，叫世上的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这个福是什么？就是因信而来的义。所以这个福音必须要加上什么？人的信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那你不信会怎么样？
跌在西安的这块绊脚石头上，跌得粉碎。
对，他不但是不信的得不到这个义，而且当你不信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犹太人要继续去追求那个其实追求不到，因律法、因祖宗的承传、因肉体而来的义的时候呢，你看见这个因信而称义的福音，你就会跌在上面。那现在犹太人为什么不信啊？就是因为怎么样？
我们追求律法的义，但是
就是因为
因信相信，
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跌在这块磐石上了。
嗯，
啊，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了？对吧？我们不是说听众听清楚了没有？我们自己讲的人，我们心里面有没有比较清楚了？这第九章是为什么来？为什么在这里？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顺序？这里面安排了哪几个问题？它的先后次序是什么？
其实就是第一个问题，有点就是神的话落了空。它是什么话落了空？
我第一个问题其实是神的话是不是落了空？然后你才能再问下去，对不对？
嗯。
最近我们有个猩猩小弟兄上来，这猩猩小弟兄可能也不小了，对吧？就是不是动物园里的猩猩，是天上的猩猩。他喜欢讲整个字儿，但这是很多人的兴趣了。但是这个弟兄很有意思，他就会先把他做的很有心得的东西发给我。我说你越发给我，我越挑你的毛病。他说没关系，他说他如果在思想上有什么跳跃的话，他不在乎我给他指出来。
嗯，
他这个话一说，你就知道。这弟兄是很有学习的啊，尽管他现在我觉得他有点过度兴奋，但是这中国人这个思想的跳跃是很麻烦。我们在思想一个问题、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，
嗯，我们都是串珠版圣经，
哎，三级跳就这样跳过去了。保罗讲到不是这样讲的，他要能够最准确的话、最精简，而且摆好了就不用再动的秩序，把所有的问题都打下来。那这个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，不断去校正自己的。所以你们跟我做节目的时候，我才会不断的挑你们说话的毛病，说话的毛病，因为我自己也就是这样的毛病。中国人的语言本身就是不是很有层次的，所以很多的东西，这个比较细微的学问，你往往需要用外语来做，因为中国话太精简了。好了，大致把第九章这个问题的秩序啊给他交代了一下。我劝弟兄姐妹，劝听众朋友啊，就照着我们刚才的这些这个回头复习的秩序呢，回去给自己写一个大纲，最好是从罗马书一开头。我老早以前就说过，把保罗所有问的问题，无论是他明写出来的没有明写出来的，全部列下来。什么是最主要的问题？什么是第二层的问题？什么是第三层的问题？你写的越清楚越精简越好。那你能够这样做，这些东西就变成你的了。你不但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，你还以使徒保罗的心为心，因为神放在他里面的智慧和启示可以直接转嫁啊，下载成为你的，那不是挺好吧？
嗯，
好了，我们陆家，我们今天基本上把第九章呢说的大概是什么，可能是什么，走了一遍。
讲完了。感觉下面还有
啊，哎，说不要随便用这个讲完了三个字，因为我们下次来做节目可能又往再走一次又不一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个地方。下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湖， 正义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